在这里，他能给你建议，也能给你指引。
在这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
有他，这个主意真好。
欢迎收听这个主意真好，我是李诺，咱们继续有伴同行啊。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了合乎圣经教导的辅导需要遵循的原则。换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也是符合人生命本质的辅导需要具备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萨拉博士就是说到，合乎圣经教导的辅导必然认定上帝话语的权威，必然认定圣经是道德操守的准则，必然认定圣经既跨越文化也抗衡文化，必然认定圣经对我们的生活确有规范和原则，必然认定真正的医治者乃从神而来，要求你必须对神的道，也就是圣经有合理的认识。不知道朋友你是否留意到，在这些的原则当中呢，有共同或相近的词，必然、必须。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有坚定的立场。也就是说呢，在辅导、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和态度，是无法有效地帮助他人的。而这一个立场的基础呢，就在乎圣经，也就是神的话。当然了，好的辅导呢，需要有好的技巧，有好的方法，这也正是我们学习有伴同行的主旨之一。所以萨拉博士跟我们分享到了一个公式，就是神的道、圣经加上辅导技巧等于神的精神疗法。请注意，这里萨拉博士不是说好的辅导结果，而是说神的精神疗法。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真正的辅导者呢，是神，而不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呢，你是否就不会再感到有压力了呢？或者说压力会减轻一些。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前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讲求洁净、素食和即时重播的世界，我们不能满足于等待明天才有答案，我们要今天马上就得着想要的一切。有一间餐厅的招牌甚至写着，主啊，赞美即溶咖啡、一分钟燕麦片和即制华夫，快呀，阿们。面对要解决的难题，绝大多数人想要的是即时的无痛的处方。不过这种处方是痴心妄想的，是不存在的。向你求助的人大抵是站在人生的交叉点上，而他所做的决定足以对其将来有深远的影响。不过除非辅导是你的专业，或你因提供辅导而收费，否则你无需负任何法律责任。虽然如此，你对受助者的未来却有道义上的责任。任何的时候，当你说到我认为你应该，并且真的把话说完， 理论上你可能已对这位朋友的人生发挥了足以彻底改变方向的催化作用。免费给人提供意见依然是一桩严肃的事，你所说的话足以保住朋友的婚约，足以促成某人踏上新的事业旅程，甚至足以对失去人生方向的人带来生与死般截然不同的分别。在前一章中我已指出，作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确实彼此有一份责任，要彼此关怀，彼此扶持，彼此劝勉和彼此鼓励。耶稣就曾吩咐门徒说，在他升天之后，他们要做他所做的，甚至要做比他所做更伟大的事。他这话可能叫我们听了觉得胆怯，却是千真万确的。今天耶稣透过我们去做医治、重塑和救助的服事，我们就是他的民，他的身体。这一个认知不单叫你渴望为着帮助他人的缘故而好好装备自己，并且乐意因着帮助他人而做出牺牲，承担风险。帮助人是需要时间的。来，现在就闭上双眼，想象有一盘空的汽水瓶放在后院的小平台上，而你正在花园里浇水，从花洒的喉管喷出来的水溅进了这盘汽水瓶的瓶口，少量的水流入了个别的瓶子内，虽然只是少量，但总还是有一点点的。好，现在我们开始想象面前有一桶水，你用长柄的勺子盛水，每次只向一个汽水瓶注水，这要比用花洒的喉管胡乱地射向一盘空瓶子耗上更多的时间，对吗？但是两者注水的成效却有显著的分别。两者的分别呢，就像聆听牧师讲道或参加一个有200人的查经班，跟与朋友一对一个别倾谈之间的区别，那区别可大呢。比方说打网球，当球打进你占据的一方，那就是你回应的时刻了。你可以因当时的情况来个反手或者正面击球，又或者呢是在网前轻轻地拍过去。但是无论你如何回应呢，球在你的一方，你就得回应。当某人向你提出我应该怎样做的时候呢，球已经飞进你的场地了。我帮助人的经验是，如果我真的要帮助他，我就要投入时间、感情和心力。换句话说，我必须愿意进入那人的生命。对于你认为我应该怎样做这样的问题，当然你可以不予理会或回应。然而若提问者不期待你谏言，他根本不会开口问你吧。看见你没有回应，或者连最起码的聆听的耐心也没有，他就会强化自己本来的想法。因为你如果没有反面的建议，提问者呢就会假设你同意，那就真是危险极了。有一次，一位牧者向我倾诉自己心中的情感，那次呢我只是聆听，虽然不同意他对自身处境的分析，但我也没有如实相告，因为我想我们会另找时机再谈此事。之后我接到他教会一位执事打来的电话，指责我在争端中竟然支援那位牧者。我说，等一下，谁说我同意他的？牧师说的。在这件事上，我的过失就在于我只是聆听而没有回应，结果呢，那位牧师把我的沉默理解为不言而喻的默许。要是有人请你给他指点迷津，而你并不回应和跟进，这只会伤害而非帮助这个人。如果你不能腾出时间去帮他，又或认为让别人接手帮他会更好，如果求助者和你关系密切呢，这个方法可能会比较恰当。又或者呢，你根本不懂得怎样帮他，你仍然得做些事，让对方知道球已经回到他那边去了。 其实啊，通常一两个小时就足以把事情谈得很透彻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回答那个人他应该怎样做，又或者呢，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去强化求助者内心良心的呼声，以至于呢，他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以我们前一章提到的慧秀为例，就是应邀前往拉斯维加斯参加大型会议的那位信徒，他因着和一个朋友倾诉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得到了勇气。回去说，我已预定了两个房间。如果我面对像你这样好的同事也不感情用事的话，我想我能为公司做得更好。但很多时候啊，我们要用上多余一杯咖啡的时间，才能够弄清楚该怎么样回应某些特定的问题。如果你的日程不容你腾出时间，那你得清楚说明，就是我真的由衷的关心你，也深深体会这件事对你十分重要，但要就这个问题找出对应方案，那就要多用点时间才行。未来三个月的周末我都要外出，而我认为这事太重要了，你不应该待着等我回来，你介意找某某谈谈吗？注意，这个某某是你推荐给他的人。然而我们常常轻看了自己对别人指点迷津的能力，我深信你实在远比自己想象的更有能力。你可以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引导别人在生命中弃恶从善。我相信这本书能给你新的启发和方法。不可否认呢，我们正是处在一个所谓实用主义的时代，我们的头脑中充斥着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观念，以至于我们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呢，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解决问题的结果上面，而不是关注解决的途径和方式。急功近利这个词用在这个时代不能再贴切了。李诺身边有一些朋友，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常常会提前把一天的时间分割好，然后把很多的事项塞进去。从表面上来看呢，似乎是帮助我们合理的运用了时间，或者说提高了做事的效率。但实际上，我们也很清楚，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并不能够受到时间的限制。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学习的辅导，辅导中呢包含陪伴。你能说我只安排一个小时去陪伴某人，时间一到不论他情况怎么样你就告辞吗？当然了，也不是说我们无止境无节制地去陪伴他，但是基本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其实呢也是更多的爱心。就像萨拉博士说的，你是否预备好足够的空间、时间、精力、爱心开始你的辅导，即便是你当下没有时间，你也需要做一些什么，用你的反应告诉对方你的关心以及他是被关注的。辅导这回事儿，说容易也不容易，说难呢也不一定，重点是我们的心，心对了，知道上帝的标准和要求了，然后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必然能够带领人得到上帝的帮助。欢迎朋友你来信跟李诺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这个主意真好的节目邮箱是主意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主意。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